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嘅网上崇拜。我哋继续思想启示录嘅信息，今日我哋去到第十五讲，要等到几时呢？启示录第六章九节至十一节，或者我哋未开始嘅时候，请我哋同心一同嘅祈祷。慈悲人嘅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俾你嘅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督责。警戒我哋，叫我哋喺你面前真系要敬虔度日。求圣灵向每一个人讲你所讲嘅说话。我哋咁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喺英国威斯敏特大教堂 （Westminster Abbey） 嘅西门咧，系安置咗十个二十世纪基督教殉道者嘅塑像，其中包括著名嘅南非少女梅斯密拉。烏干達主教盧溫、波蘭神父聖各帕，其中一個是鮮為人知的，就是中國牧師，他的名字叫做王志明。究竟王志明是何許人也呢？竟可以躋身於二十世紀十大殉道者的行列當中呢？原來其中是蘊含著一個非常動人的故事。王志明是居住在云南省的苗族人士，所谓花苗。在苗人当中，中国历史是悠久民族之一。他们的祖先散居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肥沃的土地，凭着天时和地利，而是其中他们最早进入农间的其中一个民族。他们又发明了铁器，率先运用律法来统治他们的部族。他们的领袖就是个个是读中国历史读过的，叫所谓蚩尤啦。后来就被皇帝所灭，蚩尤就被俘在骊山处死。苗族人只有落荒而逃，由北就走到南。根据徐崇石牧师所著的《月江流域人民史》，是1938年出版的，在第四章他有这样讲过。他说威宁苗族作为整个苗族中的其中一个支系，又称为所谓花苗，是一个受压迫最深的一个部落，是一个生活极之痛苦的部落。最后他们走到云南和贵州的山地，在那里受尽其他民族的欺凌。除了汉族人之外，还有彝族，都是他们的欺凌者，也都是他们的地主。正如一个英国传教士去到这里传教的时候，见到他们的情况，很悲愤的记述说，任何人想到那个无知地区山谷中存着如此残酷的行为和深重的苦难，都会陷入极度悲痛的感慨当中。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呢？1906年，中国内地会两位宣教士，一位是从澳洲来的郭寿峰医生 Dr. Arthur Nichols， 一个是从英国来的黄怀仁George McCarve， 经过了三四日翻山越岭，终于从昆明呢是抵达了苗人居住的村落。刚刚在这个时候呢是发生了瘟疫，几乎每一家都受到瘟疫的影响，圆州十里内都受感染，更因为连场大雨，简陋的房屋倒塌，那些地方往往是人兽共居一室，卫生环境非常的恶劣，以致瘟疫得以迅速的蔓延，受感染的都死亡，死尸还尘，情况严重。但这两位宣教士不顾生命危险，所谓明知山中有虎，仍向山中行，冒死进入这个疫区，人家就要走离这个疫区，他们却是走入这个疫区。他们到了疫区的时候，见到有病的就医，死的就葬，生的就协助他们重建家园，又教导他们卫生常识，喝清洁的食水，勤洗手，更帮助他们除去迷信的习俗。不少的苗人就因为他们的见证和他们的爱心，再加上他们听到这个福音，他们就信了耶稣。内地会就在这个撒营盘镇建立了福音的基地，又建立学校、办诊所， 喺内地会嘅教会当中，其中一个嘅信徒就系呢一个王志明啦。王志明系生于1907年，喺1921年系喺内地会嘅学校读书。1926年毕业，嗰时候佢系19岁，喺内地会学校就任教，并且协助做传道。喺日治期间，郭寿峰医生被派往另一个工场，王志明就负起牧养嘅工作。1949年，教会已经增至到有5500个信徒。佢自己仲编咗一个叫做《颂主圣歌》嘅苗文嘅诗歌集，喺苗族人士当中，呢个诗歌集系极之流行嘅。1949年，中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啦。内地会嘅宣教士一一被逐，王志明继续负起当地教会嘅工作。喺土改期间，因为佢拒绝批斗当地嘅地主啊，佢话：我嘅双手点可以一边同人洗礼，一边流人嘅血呢？结果佢自己就被批斗，所有嘅教会聚会被禁止。于是佢就带领嗰啲会众去到山区嘅地方秘密嘅聚会，但好快就被当局发现。王志明牧师亦都系被捕下狱，后来获释。政府想利用佢嘅地位嚟笼络少数民族，委任佢做第一届嘅政协委员。1969年喺文革期间，王志明对呢一个所谓三中于嘅活动系反对，再次被捕。喺狱中咧，系受到非人嘅虐待，终于系1977年12月29号喺万人嘅球场被批斗、被公审。为咗避免佢讲话自卫，就用利刀将佢嘅舌头绞碎咗，流血满身，极其痛苦。最后将佢枪决死亡，死嘅时候只有66岁。喺1980年，大陆当局为王志明牧师平反，赔偿咗1300蚊嘅人民币俾佢屋企人。1966年，教会为王志明牧师举行追思礼拜，单系诗班就已经有2000人。今日呢个花苗族嘅教会增长至到30000人，更有300多个嘅教会聚会处。1998年，英国 Westminster Abbey 就为佢做咗一个塑像，纪念佢为福音、为耶稣基督而殉道。其实王志明只不过系千千万万中国殉道者其中嘅一个。喺1972年6月1日，当倪托声在中共的狱中离世2周，香港的时报就根据大陆156张的报纸做了一个颇为确切但是未曾完全的统计。单是1950年至1953年的期间，已经有6万个的基督徒，特别是领袖，被拉去坐监，其中被处决的是有10690人。在1957年至1958年这个所谓反右的运动期间，被处决的基督徒是有2230人。这个情形其实不是限于50年代，甚至到今日亦都有这种情形发生。四川秋雨教会的王仪牧师是中国家庭教会的牧师，就在去年9月被判入狱9年，罪名就是因为他讲道的时候，他说过每一个罪人包括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不信主将会被审判，就以分裂国家之罪名被判入狱。这绝对不是个别的例子，绝对不是的。昔日每一个信徒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信徒，就应该要关照、关顾、想到我们中间的肢体怎样为福音的缘故而被受害。为什么呢？启示录第6章第9至11节就给我们一个很鲜明的信息，神是不会不理不睬的。我们以为上帝是会不理不睬的，任由人去施暴，我们是大错特错。 今日我哋嚟睇睇呢一段圣经喺天堂里边嘅一个景象，亦都系将来嘅一个审判嘅景象，让我哋去清楚究竟我哋喺今日应该点样好好预备自己。我哋首先睇一睇第九节啊。第九节咁话：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的人的灵魂。揭开第五印，当基督揭开第五印的时候，约翰看到另外一幅图画，不再是头个四印里面讲到四骑士在地上的一幅的图画。约翰见到什么呢？他是讲到天上殉道的人。约翰很奇怪怎样形容这班人，他说他们是为神的道并为福音作见证而殉道的。他们被杀就是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做见证的缘故。约翰称他们这班人，他们的灵魂是在这个祭坛下面。首先我们要知道他们是殉道者，是为神的道，是为神见证而被杀的。我们会问为什么他们会在祭坛底下呢？祭坛底下是什么来的呢？为什么天堂有祭坛呢？是在整本启示录里面，祭坛这个的景象是屡屡出现在启示录当中，譬如第八章第五节、十四章十八节。祭坛就是圣殿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约翰来说，天堂就好像圣殿一样，称里面是有祭坛。无论在旧约圣经或者启示录，我们都是发现天堂往往是被预作为圣殿的。如果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会是这样。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做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作各样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地上的圣殿是照着天上的形式而做的，是照着上帝是怎样吩咐摩西按住天堂的样式而做的。所以天堂就是圣殿那个的立本，同样这个祭殿是在这个的圣殿当中的时候，在天堂里面亦都有祭坛。祭坛在圣殿做什么呢？利未记第四章第七章就有这样讲法了，祭司要把献祭公牛的血倒在燔祭坛的脚那里。所谓脚那里就指到祭坛底下了。我们看得很清楚，根据这个利未记所讲，我们知道就是当你将个公牛献祭的时候，就将那些血洒在祭坛的脚里面，即是祭坛的底下。所以启示录就是将这个殉道者的灵魂在祭坛下面，是要讲明这殉道者为神、为基督、为福音而流的血，他们的死就好像献祭一样，将他们的血献在祭坛上。事实上保罗也都常常是用这幅图画来形容他的死，就好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说，我现在被腰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腰奠就是将血洒在祭坛下面，是献祭的一种举动。王志明被一种很残酷的刑罚去杀死，千千万万的信徒的殉道者也都是类似的被打死，看来好像很悲惨很不幸，但是神却为一种个体为一种是献祭的行动，是神圣的，是有意义的，神绝对不会因此而罢手。所以 Ignatius of Antioch 被拉到去罗马被烧为主殉道的时候，他最后的祈祷是这样说，主啊，多谢你，我愿意将我的血将我的生命完完全全的献祭给你，这个是你给我的荣耀。最后我们看看约翰怎样称呼他们。为什么约翰称呼他们是灵魂呢？什么意思呢？一般中国的信徒以为人死了只是他身体死了，他灵魂没死而是升到天堂那里， 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有新的躯体。我们要了解这种想法是希腊哲学式的想法，而不是圣经或者犹太人的看法。希腊人将人的身体分为身体和灵魂，身体是看得见的，是不好的，臭皮囊来的，灵魂是好的，人死了之后只不过灵魂从身体解脱出来。这个是希腊人的看法，但往往不是很清楚福音是什么意思，或者是圣经是对个灵魂什么看法的时候，就误以为希腊人的看法就是圣经的看法，绝对不是。犹太人称这个灵魂叫做苏奇，这个苏奇是什么意思？是整个人来的，不是人的一部分，这个是他的身份，是他的 identity。所以保罗就说，无论是死是生，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够叫我们跟基督隔绝，不能够跟神的爱隔绝。保罗不是说死不能够叫我们的灵魂跟基督隔绝，不是的，是整个的身份，整个的人。末后我们有新的灵体在我们当中。所以希腊人说人死了个灵魂没死，不是这样的意思的。灵魂是讲到是整个人的身份，没有一个人甚至死亡都不可以叫我们跟基督去隔绝，不是跟我们的灵魂，是跟我们的身份去隔绝。那要等到几时呢？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就看到那些殉道者就大声向神祷告说，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血，新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我们看看那些殉道者向神问一个问题，说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和我们为我们新流血的冤，新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些殉道者心中有个疑问，他好像质问神，你看不到啊，你看不到这些是几不公平几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被杀，我们被流血，你好像全无反应，你不去审判地上的人吗？这所谓地上的人不是指地上所有的人，是指那些残害基督徒的人，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过我们再看清楚的时候，我们发觉在第十节，那些殉道者并没有怀疑上帝的公义，他知道上帝一定会审判，他们的问题不是 what 即是审不审判，而是 when 是几时审判。所以我们，所以你看看他怎样称呼主，他说圣洁而真实的，圣洁是指有公义的，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真实是真理来的，不以假为真的神。我们绝对，他们也都是绝对相信神一定会审判这些人，这些邪恶的世代。他们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还拖延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殉道者不会好像耶稣那些十字架那样去宽恕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呢？耶稣的十字架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难道他们看不见耶稣基督的榜样吗？唔通佢哋见到佢哋嘅仇家被杀嘅时候，佢哋就会开心咧？宽恕岂唔系更开心？我哋留意一件事啊，佢哋唔系求平反啊，佢哋唔系为个人嘅遭遇同埋名誉平反啊，亦为咗神嘅公义而去祈求神啊。圣经我哋睇到一个一半嘅真理，好似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七至到第八节啦。我告诉你们，即系耶稣告诉佢哋。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而人之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人有信得么？换言之，耶稣一定会为我们伸冤，只不过未到时候。最重要我们要看看我们信不信一个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他有一天就会为我们伸冤。正如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节也这样讲法，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说，主啊，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要认定 上帝就是唯一一个审判者，我们不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为自己报仇，当了自己是上帝一样。不是，我们只能够做是听凭主怒，主一定会为我们伸冤，因为他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图画，公义和慈爱的结合，公义和慈爱的平衡。公义的神一定会审判，并无虚言，但慈爱的神他仍然等候，给人有悔改的机会。正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我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上帝好似是延迟，其实他没有延迟，他仍然在那里等着。等着什么？等着人去悔改，仍然给他机会去悔改。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因为他一定会执行审判。最后我们看看第十一节，满足了数目。第十一节这样讲法，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到一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面对殉罪者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被杀的羔羊基督怎样回应？首先他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白衣在启示录出现过五次之多，六章十一节、七章九节、十三节、十四节、二十二章十四节。在第一世纪，原来穿白袍是那些高尚人士的衣着。而在犹太人的启示的文学当中，譬如以诺一书第六十二章十六节、以诺二书第二十二章第八节，是指到末日的时候信徒所穿的袍是白袍。白色是代表纯洁、圣洁，是神所赐的礼物。其次，基督吩咐他们要忍耐、安静、安息等待。当被杀的殉道者数目满了，基督就会再临为他们伸冤。对我们看来有些古怪，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数目满了呢？这个是什么数目呢？这个数目又为什么有特别的意思呢？但如果我们翻开犹太人的启示文学看呢，就发觉这是一个原来非常普遍的想象。譬如好像在以诺一书第四十七章一至四节，他就提到当义人的数目满足，尼赛亚就来了。巴录二书第二十三章四节第五节，当那数目满足之后，尼赛亚又来了。其实他们的意思不是讲一个的 magic number，不是说有一个 magic number， 一到个 number 的时候自然就会，不是的。他是讲紧话呢，基督会来了，而且在上帝特定的时间，在上帝预备好的时间就来了。是按照上帝的计划，是按照上帝那个时间表。为什么？因为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是找最好的时间，最适当的时间，他就出手了。我记得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有一班人去到郊外远足，途经一条河，其中一个队员就不慎跌了入河，他又不懂游水，于是就在河水那里挣扎，河流又急。其中一个队员是一个救生员，人人都想着他会立即跳入河里面救他，怎知他一点动静都没有，引起其他组员的不满。以为堕河的朋友挣扎就一瞬间，气力就开始不计了，眼见很快脆就要浸了、沉溺了。就在这个时候，就见到这个救生员立即跳入水里面，轻易地将他救出来。后来就有人问他，为什么你不一早落水救他呢？他就说，当他还有气力的时候， 我喺呢个时候救佢系一件非常非常危险嘅事，佢会同你挣扎，亦都好可能喺咁嘅情形，我救唔到佢，甚至会两个同归于尽。但系佢而家筋疲力倦，佢乜都自己做唔到，佢唯一能够去做就信我，依靠我，以至我就能够轻而易举将佢救出嚟。我作为一个救生员，我系知道乜嘢时间系最好去拯救佢。呢个就系所谓数目满足的时候啦，我就下去。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又谂到四个星期前，我太太做呢一个 hip surgery 手术之前呢，被验出有 COVID-19，但佢又保守咗，佢冇特别嘅症，冇紧要嘅症状，又保守咗我冇染到。我睇翻起上嚟，个时间系配得最好。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哋系经历到、目睹咗呢句说话嘅真实性。而家我哋要面临一个好重要嘅挑战。我知道有一日，上帝就会嚟审判呢个世界，为呢啲所谓殉道者伸冤。喺呢个时间仲未嚟之前，喺上帝好似淡然，但其实系等候紧嗰啲未信人悔改嘅时候，我哋就要趁住呢个时候，好好翻到上帝里边，未信嘅能够早日归顺你。信咗你嘅，叫我哋能够真系投身喺呢个福音行列里边，趁住仲有少少时间，尽快系带领我哋屋企人、我哋嘅亲戚朋友、我哋周围嘅人归向主。喺第六日，我哋就见到神嘅审判系何等厉害。正如希伯来书嘅作者话：落在永生神手里面，其实一件极恐怖嘅事。你有冇一啲好嘅朋友仲未信主？你屋企人又点样？点解我哋唔系把握呢啲时间，将呢个荣耀嘅福音同你分享？求主帮助我哋，请我同心，我哋一同去祈祷。天父，我哋多谢你，因为我哋知道你系公义、有慈爱嘅神。因为你公义嘅神，你一定会为嗰啲殉道嘅伸冤。但你是慈爱的神，你仍然是等着他们悔改。求你叫我们能够懂得去依靠你，也都叫我们能够好好预备自己去迎接你。多谢你，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